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培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：
明天是新的，我相信神会借着基督在我里面的工作改变我，这也是他应许那些因着信心在耶稣基督的大能里征战的人，他们将会做到的事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收听牧师、作家、圣经教师柴培尔博士带来的信息。我是主持人陶乐师。柴培尔博士，在今天的信息中，你会谈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所拥有的能力来对抗我们的肉体和仇敌，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？
好的，乐师。福音的好消息是，作为基督的跟随者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经说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。我的声音没变，我的体重也和从前一样，那我怎么会是新造的人呢？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因为现在我们得着能力为基督而活，而且圣灵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我们也真的有能力胜过罪。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讲的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仅获得了永恒的胜利，我们还因着基督的复活得着能力，这能力是圣灵现在就加给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实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得胜的身份而活。我们拥有胜过内心罪恶倾向的能力，我们有真实的盼望，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胜利。
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。柴培尔博士，让我们继续来听您的信息。
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无论是你们感到羞耻的过去，还是现在别人给你造成的伤害，你给别人造成的伤害，或是你们的软弱、罪、羞耻或将来，都被耶稣基督的工作遮盖了。这些不仅是过去式了，而且是被基督的荣耀所遮盖的。你们知道这些属天的神的应许，对所有称呼主名的人来说都是真的。这些人会说，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站立，而是靠着相信基督所完成的工作。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盼望，它一定就会成为某种动力。使徒保罗谈到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。我告诉你们所拥有的属天地位是为了什么呢？使徒保罗在第一节告诉我们是为了什么。他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。他好像是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你们就要求在上面的事。在希腊语中，求更多的意思是思想的意思。思想一下这件事，好好思想这些事。但保罗没有就此打住，他在第二节继续说道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地上会有很多事情让你分心，这个世界的问题和你生命中的问题，总会有事情让你分心，让你受伤。例如，容易迷惑我们的罪，或甚至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别人的过错。但此刻，他们会压垮你和你的家庭。这些事情可能会占据你每分每秒的思想。因此，使徒保罗说，我希望你们思念上面的事。我希望占据你思想的是你作为耶稣基督儿女所拥有的权利。 我无法表达出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郑重程度。他一开始就说，想一想这件事，寻求这些事。现在他又说，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上面。这是一个橄榄球教练对你说，你要专注。这是医学院的教授对你说，在这个瞬间你必须专注，千万不要分心。这是保罗揪着我们衣领对我们说，你必须让这事占据你的心思意念。你必须感受到作为神儿女拥有这些权利是多么重要。天上的事比任何你现在面对的事更真实，而且是存到永远的。我忍不住会想到几周之前，当以撒飓风登陆新奥尔良的时候，杀伤力大到摧毁了一个堤坝。这对住在那里的人来说是极其可怕的灾难。这也让我想到了数年前的卡翠娜飓风。我还记得当卡翠娜来袭的时候，有记者正在采访民众。那个采访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这名记者正在请一位男士回忆河堤溃堤的时候，他家变成了什么样。一开始他和那位记者一样面无表情的回答着，他说，大水冲进来不到五分钟，水就把一层灌满了，我们跑到阁楼上，如果我们没有从房顶逃出去。接着他声音就开始哽咽了，我们就淹死了。在说这话之前他都没有哽咽，他说，大水冲进来，房子被淹没了，如果我们没有逃出去，我们就死在那儿了。我从没见过接下来的这一幕。我看到记者的手出现在镜头里，他给了这位男士一个拥抱。他们都哽咽了，他说，我们都有可能死在那里。保罗在对你我说，你正处在神永恒刑罚的危险之中，然而神以他极大的恩典将你从地狱的火中拯救出来。你也知道神的工作多么美，多么奇妙。他呼召你做他自己的子民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应该占据你的心，这应该成为你的焦点，这对你来说应该是极其有力量的，并且成为你生命的动力。这正是保罗要说的，因为他没有停在思想这件事上，也没有停在定睛在他上面。最后，保罗在第五节当中说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保罗列举了这些事，描述了你过去的生命，这些都是属地上的事，是过去你生命的焦点，是你以为内中有快乐的事。你知道这些事可能会毁了你的生活，但是你仍然寻求他们。不要再这么做了。保罗在第六节说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他说的不是神的愤怒会临到悔改之人，会临到神的儿女身上，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他说的是，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神的愤怒必临到世界，审判其中的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和偶像崇拜吗？如果这个世界将因为这些事承受神的愤怒，为什么你们作为信徒还会认为你可以继续做这些事而安然无恙，生活完全不受影响呢？如果神救你脱离这样的生活，为什么你们还要回到其中呢？因此，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哪些罪恶的道路，好让我们受警戒。他说，淫乱，这基本上是一个概括性的词语。接着他说了，是什么导致了淫乱？是 污秽，是污秽的言语或行为带来了邪情私欲，这又会带来恶欲。恶欲之后又是什么呢？是贪婪。这个词的希腊语单词是指渴望得到神没有赐给你的。如果你渴望得到神没有赐给你的，这意味着他就成了你生命中的神。因此保罗说最后一件事是拜偶像。但你已经从这些事当中得自由了，你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无论是曾经让你感到羞耻的事，还是捆绑你的事，如今都不再占据你了。不要走回头路。在这之后，保罗告诉了我们，神给我们这个位置是为了什么目的。现在他要告诉我们从中得到的能力。我应该怎么做来避免走回头路呢？我要如何做呢？如果这是我的新地位，如果我不想再回到从前的样子，我要从哪里得到力量不走回头路呢？接下来的经文对我们有帮助。这力量首先是在征战里。我知道这很难懂，我想让你想一下，保罗给出的命令都是什么时态。第一节，当求上面的事。这是现在是过去式还是将来式呢？现在过去还是将来呢？这是现在式。你们要不断不断的寻求，甚至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你们要寻求在上面的事。第二节，要思念。这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呢？也是现在事。想一想，他在对信徒说话，他说的是，现在你仍然有事情要做。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，第五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呢？仍然是现在事。听好，这应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如果你认为你与缠累你的罪征战会让你变得奇怪、格格不入，你需要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基督徒必须要征战。如果你觉得你不用征战，你就不会预备好上战场。因此保罗是在对我们说，听好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和你一样在和试探较力，但你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征战，不要听信任何不同的声音。伟大的清教徒作家约翰·欧文写过《致死罪》这本书，谈论到如何致死我们的罪。他说，至少在两种处境中，基督徒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与罪征战了。他说，第一个是当他们起了一个极大的事，主带领他们脱离某个危险的处境，他们非常感恩，因此他们起誓说自己绝不再犯某一种罪了。欧文说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基督徒刚犯过大罪的时候，就以为自己不会再犯罪了，因为现在这罪极其可憎，甚至在他们自己看来都是如此，所以他们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。他们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自由了，心里想，连我自己都憎恨这罪了，它是如此可憎，甚至对我来说都难以接受，所以我不会再被他打败了。欧文对信徒非常的诚实，他说啊，誓言和憎恨都会过去，唯独试探日久弥新。我看见你们都在点头，我觉得很高兴，因为你们是诚实的基督徒，你们知道欧文的话是真的。我希望你们知道，你愿意点头的举动会鼓励你身边的基督徒，仿佛是在说，我知道我必须和罪征战，但我不是怪人，不是只有我是这样。 当你知道你必须征战来保守神要你在生命中彰显的荣耀时，你就有了力量。如果征战没有用，你怎么会有动力去做呢？因此，保罗不仅告诉我们，能力是在征战中，他还告诉我们，这能力也是在信心中。相信什么呢？相信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现在也住在你里面。你知道吗？那位赐生命给基督的，也赐生命给我们地上的身体。如果你与基督联合了，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住在你里面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在你里面的比什么更大？比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你得认真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。撒旦会说，绝不是的，听着，你对此无能为力，你生来就是这样，这只是你性别的产物，或是神造你的样式，这是神的错。但是福音说，撒旦是说谎的，他说的不是真的，那在你里面的更有能力。我并不是说不需要征战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会有征战。而你拥有这世界所没有的能力，你的能力一部分单单是因为你信靠圣经所宣称的真理。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。撒旦想要让我相信我没有能力，但我需要信心宣告神的道所宣称的真理，说我有能力，说我对此无能为力，那是谎言，说明天不会有什么改变，那也是谎言。福音中有伟大的应许，明天可以不一样，明天是新的。我相信神会借着基督在我里面的工作改变我，这也是他应许那些因着信心在耶稣基督的大能里征战的人，他们将会做到的事。神真的能够改变我们心里的渴求，他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改变我们，使用他们的劝导来帮助我们。神会使用教会、神百姓的见证和神百姓的敬拜来改变我们。神会改变我们属世的渴望，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，这是我们祷告所求的。想想神正在做什么，你会看到，神不仅赐给你愿意与罪征战的心和能力，他还让你有征战的动力。你说，这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如果我知道我必须要征战，而且我知道我有得胜的能力，我为什么还愿意征战呢？为什么还要努力呢？答案是，因为神对我的爱。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这是神儿子的尊位。但是有谁和他一起呢？我们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坐在神的右边，而我们因着信也坐在那里。神爱你，就像爱耶稣基督一样。当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会说，神知道我最败坏的样子，却如此爱我，所以我愿意为他而活，我会为了他而征战。神啊，求你赐我力量，我相信你会赐我力量。神啊，我会因着基督的爱而爱你，我想要为你而活。当你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你就有了真正的力量。这是使徒保罗在这一段当中告诉我们的。你记得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《男版灰姑娘》吗？有一位拳击手叫詹姆斯·布莱多克，他曾经是一个很讲职业道德的拳击手，但是在赛场上失败了，他的拳击事业前景不明， 他就试着在码头上找了一份工作谋生。随后大萧条来了，他必须要想办法养活他的家庭，所以他重新回到了拳击台上。一个曾经失败过的拳击手试着重新出山，因为他现在想要养活他的家庭，因为他爱他们，他上场比赛的时候有极大的动力，所以他在排行榜上名次也越来越高。直到最后，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，他得到了机会打冠军赛，这能够拯救他自己，也能够拯救他的家庭。只是有一个小问题，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竞争对手，叫马克斯·拜尔。拜尔是一个很凶残的拳击手，他曾经在拳击场上杀死了两个人。拜尔是布莱多克和冠军之间的障碍。与拜尔决战之前呢，布莱多克的经纪人让他待在更衣室准备出场。布莱多克的太太来到更衣室，经纪人希望他赶紧离开，他们怕他会让布莱多克分心，但是他只用了一个眼神就把他们打发走了，好像在说，你们才该离开才对，我得和我的丈夫谈谈。他看着他丈夫的眼睛说，詹姆斯·布莱多克，你听好了，你是挪威贝尔根的斗牛犬，是新泽西的骄傲，你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，更是孩子们的英雄。最重要的是，詹姆斯·布莱多克，你是我心中的冠军。现在你可以上场决战了。今天主为你做了什么呢？他对你说，你已经复活了，并且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过去你为之羞耻的事都已经死去了，你现在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，当基督显现时，你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神爱你如同爱耶稣基督一样，这就是你的身份。你知道你可能要面对一些事情，但在征战中你有能力，也有对神的爱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你是谁了，现在就出场征战吧，在主的喜乐中征战吧，主的喜乐是你的力量。天父，求你让福音在我们的心中做工，我们因着信心成为你的孩子，求你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拥有这极大的爱，这是我们特有的恩典，还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拥有极大的能力，使我们不仅能够照你的意思而活，还能够让它成为我们心所求的。求你让福音的真理在我们心中重新火热起来，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足够强大，能够与罪征战。我们喜乐地宣告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信息，为生而死。让我们和柴佩尔博士一起讨论几个问题。柴佩尔博士，神爱我们就像他爱基督一样，这听起来似乎极为不敬，但这就是福音的真理。你在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真正明白了这个真理呢？当您还是孩子的时候，还是在读神学院，甚至是做牧师的时候呢？
神爱我们就如同他爱他自己的儿子耶稣一样。如果我们用错误的方式说这句话，有可能会听起来非常的疯狂或骄傲。神爱我和他爱耶稣一样多，这可能是非常骄傲的说法，或者就像我说的非常疯狂。但是如果你是这样说的，尽管我如此软弱，如此罪恶，我有这么多的过犯失败，神仍然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，我非常爱你，以至于我为了你舍了我的爱子。当我想到你的时候，我想到你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与我和好的人，所以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。是的， 我知道你一切的失败、软弱，但因为你的罪疚已经被洗净了，所以我爱你，就像爱我自己的儿子耶稣一样。这是谦卑，就不是骄傲了，是你认识到神爱你的唯一原因是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。我要把荣耀归给神，所以我会说，你为我所做的事是何等公义良善，是完全足够的，能够洗净我的罪疚。这意味着我可以说，神爱我就像爱他自己的儿子耶稣一样，因为我是，圣经的说法是，我被基督的义遮盖了，我穿上了他的义袍。我们正在学习的哥罗西书说的就是我们和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。在今天和其他几篇的信息中，我都在试着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大家这一点。这有点像俄罗斯套娃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？
是的，
俄罗斯套娃就是一个娃娃里藏着另一个娃娃，那个娃娃里又藏另一个娃娃。我想基督是最外面的那个娃娃，对吗？我们都藏在基督里面，他的公义、良善、属性遮盖我们。我知道我里面仍然有软弱，但是神会看着我，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在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会透过在你外面的基督来看你、爱你、看顾你。这完全不是骄傲，而是说，我需要在基督里面，我需要他的遮盖，所以我要宣告神的良善，因为神知道我最败坏的一面，但是他仍然爱我。
柴佩尔博士，我们下一个问题是，如果真如圣经所说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，为什么使徒保罗还要告诉我们当求上面的事呢？
是的，他说的是活出我们真实的身份。你从前的罪和不幸的生命已经死了，神已经用新的盼望和能力叫你复活了，所以你要活出这个事实，你要按照你的身份生活。我想到我常常在篮球比赛当中看到的父亲，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，他看着自己的小孩说，投篮吧，投出去，你可以的，你能做到。神也在对我们说，听好，你可以做到的，你可以的，投篮吧，活出你的身份，你所拥有的能力。当我说，我有圣灵所赐的能力，我有神在我身上做工，我要按照这个信心生活，相信神呼召你去做的事，他一定会赐给你能力。
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